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3号，公元2004年12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和印度南部之行，班迪达恩斯拉。遭中共迫害的西藏女作家韦瑟为西藏知名政治犯发表长诗。国际各界谴责中共侵犯人权。中印在边界冲突和西藏问题上对双方构成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和印度南部之行，反抵印度北部达恩斯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和印度南部的各项弘法仪程后，于今天星期五乘机反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恩斯拉。虽然中国政府批评俄罗斯允许达赖喇嘛一行访问的决定，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1月29号乘专机前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展开为期3天的历史性访问。该国数以万计的佛教徒顶风冒雨来到首府埃利斯塔附近的胡鲁尔斯前，朝拜前来访问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时表示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卡尔梅克，因为当地信奉的是藏传佛教，这里的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有着世代相传的友好关系。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本月1号乘专机飞抵印度丙罗城市，继续展开了对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为期23天的弘法行程。为丙罗城市举行的社会无产福利组织成立100周年纪念仪式揭幕后，达赖喇嘛出席了印度喀纳扎嘎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召开的保护水资源研讨会，并致辞时强调，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节约运用水资源。本月3号抵达印度南部西藏最大的纳米社区比勒果比，朝拜当地的各西藏寺院后，访问了孤儿院及养老院和学校，为西藏僧侣传授了比丘戒律。本月13号，达赖喇嘛为印度南部尼玛派主要寺院囊真里新建成的寺庙桑东别日主持了开光仪式，之后向来自各界的4000多名身属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人踏上流亡生涯时遇到了种种困难，如今在流亡的几十年里，不仅弘扬了藏传佛法，而且新建成的桑多别日寺庙为祈愿世界停止战争、人类减少灾荒和疾病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6号继续抵达印度南部轰苏西藏难民社区进行弘法，本月19号开始在轰苏惹杰岭西藏难民定居点西藏寺院下密院向来自台湾、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6000多名信徒传授了弥吉金刚观顶。达赖喇嘛本月10号参加印度南部西藏难民隆重庆祝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纪念仪式时强调，当我们与1959年流亡时，俗世我们的只有头顶上的青天和脚下的土地，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已经设法争取到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的朋友，他们致力保存西藏精神和协助，争取我们的权利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援。达赖喇嘛表示，甚至年轻的中国人也对西藏越来越感兴趣，我希望终究会出现若干正面的结果。本月22号，达赖喇嘛在轰苏惹杰岭下密院向来自各界的20000多名僧俗民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并且向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人流亡生涯已经40多年了，但是始终要牢记自己在异国他乡，必须争取实现返回自己故土的愿望。针对学生，达赖喇嘛说，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应该注重本民族文化传统，学好文化返回西藏，为自己的民族事业而付出贡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与印度南部的各项弘法仪程后， 今天从新德里乘直升飞机返抵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近日在北京撰稿的一篇长诗《西藏的秘密》日前通过游人在海外华文网站民主通讯中正式发表。这篇长诗是献给被中共关押在狱中的西藏知名宗教界人士登兹德勒仁波切、榜日仁波切和洛桑登兹等为首的西藏政治犯。诗中还提到被监禁长达33年的西藏前政治犯班颠雕措，和查缉监狱著名的十四歌女中的知名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尊和拼作女尊，以及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正在服刑的原西藏大学生洛桑登兹等。韦瑟在诗中表示，虽然他从不认识他们，连他们的照片也没有见过，但是听到他们的事迹后，却让他为他们流下同情的眼泪，以致对中共的暴行产生了愤怒。韦瑟在发表的这篇长诗中强调，他认识两个正在狱中的重犯，他们分别是被中共栽赃陷害判处死缓的登兹德勒仁波切，和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死刑现改刑终身监禁的榜日仁波切。韦瑟为他们的遭遇打抱不平，痛斥中共对西藏宗教界人士的迫害。韦瑟的这篇《西藏的秘密》献给狱中的登兹德勒仁波切、榜日仁波切和洛桑登兹的长诗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热爱，对西藏政治犯遭中共迫害的同情，以及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权的践踏，对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迫害和压制。韦瑟认为，西藏政治犯在狱中不受加刑的威胁，仍然立场坚定地抗议中共的侵权行为。对此他有义务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西藏人民澄清事实，说出真心话。据本台了解，韦瑟发表的这篇长诗在流亡社区和国际华人界之间受到很大的关注和重视。目前一位在印度达仁斯拉撰写论文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籍研究生正积极把韦瑟的这篇长诗翻译成英文。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在去年发表有关赞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十七世噶玛巴，以及崇信和宣扬西藏佛教的以西藏笔记为主的作品，遭到中国政府的查封，并被他所在的单位西藏文联开除。当局不仅没收他的住房，还停止了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的社会保障，并且禁止他出国。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到北京，目前住在游人家中，生活状况非常艰苦。对于西藏女作家韦瑟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遭中国政府迫害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也引起海外华人的重视。人权女作家莫莉、海外中国学者傅正明以及北京著名学者王立雄等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中共对韦瑟采取的压制措施。王立雄在文章中强调，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韦瑟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要付出代价。韦瑟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例。韦瑟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于拉萨，在西藏东部长大，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周报记者，1990年调任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直到因政治问题被中共当局开除为止。个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各界谴责中共侵犯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违背国际人权公约，严重践踏人权的恶劣行为正遭到国际各人权团体的强烈谴责和批评。根据大纪元消息，本月22号，美国和日本为主的各人权团体联合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谴责中国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强行遣返被朝鲜难民，导致大量的北朝鲜难民被金正日政权杀害。面对抗议活动，中国大使馆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活动者高举用中文、日文、英语写有的江泽民是个杀人鬼、中国尊重国际人权公约等横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遣送北朝鲜难民。当天各人权团体还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是由美国、日本、韩国、秘鲁、 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人权团体针对中国所展开的全球抗议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人权团体还计划将在20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持续展开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公约、持续遣送被抄袭难民的行为。另外，移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各支持西藏团体，面对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先后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多伦多、纽约、华盛顿、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的人权，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敦促中共遵守国际人权公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万维读者网日前发表了一篇印度攻击中国能力及中国对策的评论文，文章指出中印在边界冲突和西藏问题上对双方构成严重威胁。文章说，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东亚、南亚广大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印度自独立几十年来几乎烽火不断，实际上在中印62年的边界冲突中，中国并没有得到战争的实惠。由于中国主动后撤和交换俘虏印度的人员和武器，印度实际上达到了冲突的目的，至今印度并不领情，反而视为软弱。在80年代当中，中国伸出和平之手的时候，印度只是礼貌性地进行了回应。文章说，中国帮助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是对印度支持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的一种回应。作为中国来说，并不希望与印度为敌，但是印度一直在明显地支持西藏的独立。近期的噶玛巴仁波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鉴于中印之间特殊的地理环境，印度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集中在印度的导弹攻击和陆地上的冲突。文章进一步强调，中国在西藏的守军署成都军区及西南军区统一调动和指挥，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每3至4年更换一次。大多从低海拔地区来的新兵在进藏后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高原环境下作战要求，所以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已势在必行。文章最后指出，随着印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印度将矛头指向了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国，而中国目前的防务战略重点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热地点地区，首先是两岸，其次是南沙。中国并没有把印度当成目前主要和潜在的危险。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播送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一、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6条不仅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个人都不许强制人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以及禁止信仰宗教，而且在中国本土也得到实施。1989年2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党内的一次报告内部文件中说，在西藏社会，宗教与宗教人士的地位过高，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西藏问题。首先要削弱宗教的影响，降低宗教人士的地位。从此，西藏的信仰自由权利明目张胆地遭到践踏。1994年，首先宣布禁止党员干部不许信仰宗教，以及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禁止党内的信教自由。随后是禁止一般干部信仰宗教，接着逐渐的开始剥夺一般人民的信仰自由，最后甚至连作为宗教中心的寺院也被禁止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严禁悬挂宗教导师达赖喇嘛的照片。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播送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